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应征投稿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近日正在构思投稿的框架，也鼓励身边有能力投稿的同修能够参与进来，这让我联想到过去帮助同修改稿子的一些经历，在这里写出几点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有些帮助。一，文章衔接不好。有的同修文章内容很好，每一个小故事都很吸引人，但组合不好，给人一种东一头西一头的感觉。如果自己有能力把它归纳起来最好，如果自己归纳不好，可以找同修帮助整理。建议如果文章过细，可以归纳成几个小标题，这样看起来简洁明了。二，文章不要拖泥带水冗长。有的同修表达能力差，但很喜欢表达，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本来两三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他能给你兴奋地说上半个小时。这样的同修写出来的文章水分占大半的篇幅，且没有条理。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一个书生总觉得自己很有文才，却得不到赏识，总有怀才不遇的挫败感。有一天读书时突然文思泉涌，立刻执笔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张纸，写完后还意犹未尽，兴奋不已，找来自己的妻子来欣赏他的文章。妻子看过后没有评价，只是说我们中午吃豆包。午饭的时候，妻子给他端上来一个如盘子般大小的豆包，书生说这么大的豆包啊，妻子说这是给你的。书生很高兴，咬上一口没吃到馅儿，再咬上一口还没吃到馅儿，一连咬了好几口都没吃到馅儿。书生急了，把豆包从中间掰开，这才发现这么大的一个豆包里面只有一个豆。他抬头看向妻子，妻子点头说对，这就是你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改动会很大，或被筛选掉，同修不要因此而抱怨，因为自我感觉良好并不等于真的好。三，文章中夹带着党文化的因素。几年前遇到了一件自认为严重乱法的言行，且有几位修炼了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参与其中，于是愤愤不平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脑袋一热发给了明慧王，把他存档后便忘了此事。其实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可我当时的反应却很激烈。这件事让我找到了自己许多执着心，同时也让我成长了不少。一天摆弄电脑时翻到了那个文档，打开一看吓了一跳，满篇的不满、批评、指责、挖苦、讽刺，这简直就是批斗会吗？赶紧把它删掉。我当时想，明慧的同修看了不会以为我是红卫兵出身吧，可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呀，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斗呢？由于此事太丢人，也没敢声张，自己默默地录了解体党文化来听。其实生活在大陆的人多多少少都带有党文化的习气而不自知，心性好时不会表露出来，但一放松自己的修炼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本着真心善心朴实无华的本心去写， 心平气和的讲述，真诚才能打动人。四、走形式。有的同修并不想投稿，但听同修说了投稿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怕被落下，所以也参加了。写也是应付了事，并不走心，反正是写了。自己也知道写的不好，拜托同修上传时还说重在参与。由于写得太水，同修不给上传，就说同修阻碍其修炼提高。你不帮我发给明慧王，我就找别人发，总有人帮我发的。那我们为何不想一想，为什么同修不帮助自己发送？基点不对，能写出好文章吗？这种所谓的参与，不但浪费上传文章的同修的时间和精力，也给明慧网的同修增加了负担。这种参与还不如不参与。不要学中共邪党的认认真真走形式，这就是党文化的糊弄式。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写文章的初心是什么，做不到锦上添花，也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当然，这不是不参加投稿的借口，但我们真的要用心去做好，本着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心。五，如果单人投稿有困难，建议可以在学法小组里讨论，共同拟稿。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见解拿出来共享，找有文笔的同修执笔初稿。其实我们不要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就像神韵舞蹈里的筷子舞一样，大家的智慧合在一起，救人力度也大。如果个人投稿，也可把初稿给周围的同修或者家人先过过目，让他们提提意见，把稿件再丰满一下。因为这次投稿是面向大众的，世人的反馈也很重要。以上是我现在的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请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技术支持工作的修炼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依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千百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1995年8月，我终于等到了法轮大法，成为了宇宙众生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回首26年的风风雨雨，由短暂的个人修炼转入了正法修炼，我在师尊的看护下一路坚定地走到了今天。现在我向师尊汇报的是我在做技术支持工作中的修炼体悟。第一部分，遍地开花。2005年左右，我悟到不能再从同修那里拿资料了，我要自给自足。之后我学会了上网打印，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同时还可以给其他同修提供资料了。那时技术同修给我把电脑安装好系统后，我只会简单的使用，用了一年以后软件失效。当时懂电脑的技术同修极少，我苦于再托人找同修也找不到，所以很苦恼。我心想，我要自己学会这门技术的话，不但方便自己，同时还能帮助别人，这也可能是我下世前曾经有过的愿望吧。在师尊的帮助下，我很快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技术同修。从那时起，我学会了装电脑系统，能够和明慧网单线联系，并学会了有问题上天地行咨询。我犹如找到了自己的家，不再为这些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而困惑了。后来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和一位技术同修鼓励周围有条件的同修都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等。开始时有些老年同修因为从未接触过电脑，有些为难，我们就向大家保证技术上不是问题，包教包会。同修们通过学法交流很快达成共识，遍地开花，不依不靠，勇于担当，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正视大法应有的素质和责任。这样我们一个带一个都先后运作起来了，连老年同修都学会了上网。尽管当时我曾经断供过一些同修的资料，有点强人所难，但过后同修们都表示能理解，并说这样挺好。 十几年来大家基本上都是和明慧网单线联系，需要什么自行解决，第一时间能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同时在重大问题上时刻关注明慧网的态度，紧跟正法进程，并且减少了集中买耗材、交接资料等环节，避免了许多麻烦和不安全因素。回顾我们整体走过的这段修炼历程，我不禁感慨万分。这就是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在践行着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大道无形的路。第二部分，修炼无小事。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大陆同修们的电脑系统安全和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了减少迫害，保证同修上网的安全，给同修装好我们自己的安全系统、安全设置，减轻同修在这方面的压力，也成了我必须担当的职责。初期装电脑系统我不是很熟练，就是个门外汉，虽然技术同修都给做成现成的工具盘了，但里面有一些外文还是看不懂，而且每次去同修家维修电脑，我都是一个人单独行动，没有人可以商量请教。面对各种品牌型号的笔记本组装机，有时进入不了启动系统，或出现驱动安装不上等等问题，我不知从何下手，心里多少有点胆突。每当在看似山穷水尽的时候，我都会求师父指点我。我知道师父时刻在我身边，每次我都能很快找到突破口，展现在眼前的就是柳暗花明的另一番景象。十几年下来，我几乎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都能顺利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装一个系统顺利的话，快的一般一至两个小时。有时遇到配置低一点的电脑，或遇到不可预见性的问题，可能会时间更长一些，因此很可能赶上在同修家吃饭的时间。同修们都很善良，总是热情款待我，这样有过一两次之后，我总是感觉不对劲。我工作时同修出于礼节，多数都爱在旁边陪着我，这就连累同修家不修炼的常人做饭忙活，因为有的家人年龄很大了。我悟到，虽然表面上是我给同修帮忙，但是我们做的事是正法的需要，是最神圣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帮助同修，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像常人一样帮点忙就被请吃饭，给同修家添麻烦呢？从此后，为了避开吃饭的时间，我去同修家时就尽量早去或晚去，有的同修家路途较远，只坐车就需要两个小时，为避免干不完这个项目又赶上午饭，我就下车后先在附近找个小饭馆，先把饭吃了，再进同修家。有一年冬天的一天，是我所在这座北方城市最冷的一天。当时我去一位同修家，中途转车时，在车站等了近半个小时。平时繁华的街道上，这天几乎看不见人。那天我穿得比较单薄，脚都冻木了，牙还直打颤。我心想，可别冻感冒了。转念又一想，这不是人的观念吗？神能冻感冒吗？此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无数的苦。想着想着，我的眼睛湿润了，顿时寒意全无，身体也不觉得冷了。做完项目后，同修挽留我吃饭，我谢绝了。这位同修家不修炼的家人感慨地说，这也就是你们练功人呐，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第三部分，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修自己。宇宙众生无量，同修也是各有千秋。这些年我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会接触到各种状态的同修，其中有很多同修法学得好，有扎实的修炼基础，对我的修炼起到了鼓励的作用，但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心性上的摩擦，有时甚至很弯心，但我知道每一次都是过关历练提高的过程。一、提高境界是关键。 2020年我地区有一位做协调工作的同修，说他第二天上午要去电子城给别人买一个笔记本电脑。他跟我约好第二天下午两点去他家，我教他装系统。不巧第二天上午一直在下雨，中午也没停，但是我想既然约好了就要如期赴约，别让人家等着。可是我到了他家后，我多次按门铃也没人开门。我想今天天气不好，路不好走，他可能正在往回返的路上吧。我上东楼头的车棚看看他的电车在没在，就知道他在不在家了。去了一看，车还真在，这说明他应该在家呀。可是我为啥叫不开门呢？我决定去他母亲家看看，反正很近。因为下雨，地上全是水，我看不清路的高低，刚走几步，一下子滑倒在地，趴到了一滩水里。虽然我也是快70岁的人了，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哪也没伤着。我爬起来，心里有些难受。我知道他在家，就想可能因为下雨，他没有去买电脑。看我冒雨来了，空跑一趟，他不好意思，干脆不开门。表象上是家里没人，我也就返回了。过后怎么解释都行。这档文化把人弄得也太狡猾了。没买就没买呗，开门说一声我也能理解，何必这么顾自己的面子呢？我转念又一想，不要把同修往坏处想，也许同修有别的事。回家后我上站内信箱看看，没看见他的留言，我一直惦记着。到晚上我又登录信箱，看到了他的留言，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因上午下雨我没去买，下午买回来了，你看明天啥时有空来我家呀。我当时对自己说不抱怨，但心里还是有不平，就回信说明天没空，等周五学法见面再说吧。我心想你叫我去我就去啊，都成你的了。晚上学法，我看到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及心所至，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畏患所迷。对照法，我自己的境界还是不高，修炼这么多年了，遇事还是总想别人的不好，好抱怨。这离善者还差得远呢，这点事算什么？不就空跑一趟，多换一身衣服吗？我应该按时守约，做我应该做的。再说了，协调人每天跑来跑去的也挺辛苦。周五在学法小组，我见到该协调人，他已经把买的笔记本带过来了。征得学法点家同修的同意后，他对我说，不好意思再让你上我家跑了，明天晚上咱俩就在这儿，你教我装吧。他这儿离你家近，同修也在修自己，他没提那天的事，我也没有多问，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二，走师父安排的路，遇事向内找。有一次 A 同修约我周六去给 B 同修家修电脑，他告诉了我 B 同修家的地址，让我九点到，他在 B 同修家等我。我按照地址敲开门后一问，不是 B 同修家，是一个外租户。我围着这个小区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只好在这个小区大门口等着。我想 A 同修看我还没到，一会儿怎么也应该来接我吧。大约将近半小时过去了，也未见人影。我想今天计划办的事就得把它办完，不要再等着约下次。我就去 A 同修家，找她丈夫给 A 同修打了电话，叫他下来接我。我随 A 同修到了 B 同修家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可是 A 同修还让我跟他再去他家一趟，他的台式机有点问题。那天正是七月中伏，我还背着 A 同修上周让我装好的笔记本。就这样一上午上来下去的，共爬了两个四楼，两个五楼，再加上找不到人着急，我的上衣都湿透了。到他家后才知道， 他把毕同修家的地址记错了。后来他找毕同修核实地址后，曾让自己不修炼的丈夫给我的手机发了个短信，但是发到了我早年丢失的那个旧手机上，当然我不会收到了。原因清楚了，我若有所思，本来半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却耽误了一上午，这明显就是旧势力在干扰和钻空子，这里肯定有我们要修的因素。当时我尽力保持平静，我要求自己向内找，我想这可能是去我这个急躁的心吧。还有就是以往同修们对我都比较尊重，其他同修每次约我都会替我安排得很周到，很少遇到这么不顺心的事。这次的事就是去我这不平衡的心理，爱抱怨的心，所以我没有埋怨同修。我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那天我给他们干完活回家后，虽然身体感觉有点累，但心里却很轻松，因为我知道看似不顺心的事都是好事，因为我懂得了怎样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怎样对待所遇到的苦恼和赞扬了。几天以后 A 同修到我家，借用常人的口提醒我，那天的事我家不修炼的先生说了，就是让你们俩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哦，他还挺懂哈。当时我真有点哭笑不得，我想你这人真有意思，那天我上上下下的被折腾了一上午，你不但没表示一点歉意，还来这拐着弯的提醒我，常人都懂你也得向内找，可别怨我呀。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难道他没有一点责任吗？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只是平静地回答他，我一直在向内找，并没有埋怨你一句呀。他嗯了一声，表示满意了。虽然我嘴上没说别的，但心里还是愤愤不平，连我家六岁的孙子有错都知道诚恳地道一声对不起。这个老同修修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个文化人呢。我跟他打交道好几年了，我们一起出去办事买耗材，他迟到了好几次，从未说过对不起三个字。我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还在向外看跟他争对错吗？大法弟子只有修自己的份，我要保持住自己的善良，多宽容理解别人才对。在具体问题上争对错，与同修起了矛盾，谁高兴？旧势力高兴，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试过之后，在后来的配合中，我只是善意地提醒过他，同修间做的正师法的事，以后不要叫家里的常人帮忙，常人一参和，旧势力可能会钻空子，起干扰作用。我记得师尊给我们讲过这方面的法。他嗯了一声，略有所思。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参加离我家较远的一个学法小组学法，那边外地同修多，我就顺便做一些技术维护。我看见同修们学转法轮时，里面加的书签都是 PVC 版的护身符，他们觉得比较厚，我就提出，我有从明慧网下载的各种漂亮的书签，咱们做点吧。当时协调人没说话，我就在那用相片纸自行打印了几张，并请他们下次做护身符塑封时顺便给塑封一下。我再去学法时，发现有的书签被折了丢到纸篓里，还有两张没塑封，仍放在原地。我知道他们没要这个书签的意思，觉得挺无趣，就自己带回来了。后来我与同修切磋其他事情时，顺便征求意见，有人给我指出说，这边需要什么你就配合做什么，而不是你会啥就要我们做啥。我想起了那次我提出做书签的事情，怪不得没有被采纳。确实是这样，我刚来这里时间不长，我以为我会编辑， 我认为好的就想拿出来交流，并没有考虑这边同修们有统一的安排，有他们要做的项目。我毛遂自荐地显示自己有什么会什么，这不是显示心吗？还有爱参政的心，常人还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我深挖了一下，察觉到我这个显示心还很重，到哪都爱谈体会，发表看法，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比别人聪明。我从小在赞扬声中长大，听惯了好听话，所以养成了好胜心、求名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等等。通过同修的帮助，我这一找还真找出来了这么多不好的心。今生幸遇法轮大法，才使我转变观念，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是法轮大法将我这个自我很强的人，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别人、宽容别人的人，并能真正的分辨出善与恶、好与坏。我唯有按照法轮大法去做，才能洗净自己，完成使命。本次交流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必尽量用明慧网发表的内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一天买东西，付给店主一张真相币，他马上找给我一张小面额真相币，能感受到他是怕真相币不好往外找，所以赶忙找给我了。以前没有付真相币时，他从不找给我真相币。回家后看到钱上的内容，感觉不太合适。左上写的是抗议真言，抗议是有党文化的战天斗地、斗争哲学的狂妄自大的因素，我们没有这个说法，都是很平和的避疫良方或躲瘟避疫有灵丹等。修炼人都知道瘟疫是神安排的，是冲着中共给予中共走得近，或内心认同所谓共产主义理念的人，或者业力大的人来的。国外疫情严重的都是这种情况。有些大陆人往往会说，你们总说瘟疫冲着中共来，你看国外那么严重，中国大陆怎么没事啊？要我说，这可不能着急瘟疫来大陆啊。瘟疫本身就是神安排的，先清理国外的，后清理国内的，这是神佛对大陆人的慈悲，再给人改过的机会。因为大陆人多是有来头的，有大陆弟子看到瘟神从大陆离开时说过会再回来，当瘟神再回来时，对大陆的大面积淘汰筛选就要开始了。现在的空档时间正是给人选择的机会，选择善还是选择恶，也就是选择自己在未来的留与不留。修炼人都知道，对于讲假恶斗无神论的中共，全宇宙的正神都要清除消灭他。那些道德败坏、认同中共助恶为虐的人，都是中共的一份子，都是被清除的对象，而且会牵连起家人。就像那个苹果已经腐烂、变臭、布满蛆虫了，不能让它继续存在，不断污染宇宙。神就会通过瘟疫、水灾、地震等方式将那些烂苹果清理掉，好苹果留下来。人要真正反省自己的罪过，与邪恶的中共一刀两断，提升道德，与善同行，顺应真善人，才能躲瘟避难，而不是中共宣传的对抗瘟疫。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看到右下角的内容，更是把我吓一跳。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博温悲寂警示人，一劫之年善保全，解劫之宝真善忍，法轮大法福寿延。修炼人是能看明白，大概意思也没错，但关键是我们在给常人讲真相，他们是否明白是关键。首先，法轮大法福寿延 这句的意思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会福寿延，但精简后的主语成了法轮大法就不对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写诗词不仅要合辙押韵，而且需要较深的文学功底，更体现着修炼人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心性基础和慈悲救人的境界。好的词句不仅让人能明白表达的意思，让人赞同和佩服，慈悲的能量还能穿透人的心底，清除控制人的邪恶因素，使人真正得救。每年明慧网发表的新年贺卡和年画等，里面都有很好的诗词，可以长期使用，为人们所熟知，不断加深印象，不断清理邪恶因素，增强正气。其次，关于刘伯温碑记，大法弟子都了解，但大多数世人是不了解的。上来一句，看看死期在眼前，尤其在年节期间，人们都图个吉利，家里有张这样的钱，扔了不甘心，世人把利益看得很重，留着心里又很不舒服，世人会是什么想法？而且还提到大法内容，世人对大法会是什么想法？如果加深了邪党谎言的毒害，对大法抱持恶念，而且可能影响到其亲朋好友更多的人，那就不是小事了。我也明白店主着急把这张钱找给我的原因了。建议收到此类真相币的同修，尽量将字清洗掉，否则就不要往外花了。师父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才能救了人。我们要多站在常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尤其带有大法好内容的，一定要慎重，避免不理智的言行给人造成障碍，多考虑常人的心理状态和接受能力，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要往外推人。比如可以将每一打真相币分为两个内容，一个是三退的，一个是大法好的。预言等内容尽量和疫情、中共罪恶、三退电话等内容放在一起，证实大法好的内容可以配合破除中共谎言的自焚真相、425上访真相等。若加疫情内容，要考虑世人能否接受和理解，因为文字很少，要考虑能否说明白，或者先给身边不明真相的世人看看有什么反馈。真相内容的编辑非常关键，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世人看到后的各种反应都要考虑到，最好是用明慧发表的内容，那是经过诸多反馈和各方面考虑的，又是经过全国同修把关反馈后不断修改过的，那是整体配合后的整体智慧的结晶。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向明慧反馈投稿。真相币文字内容建议不要太多，也不需要太显眼，不要渗透到另一面来影响流通。有个店主说反感收到真相币，不知是否有这个原因。要考虑常人往外花钱时的感受，还要调查一下当地情况。有的地区手机支付很普遍，仅个别人用现金。我听到一个店主说，现在付现金的不足1/10，那么可能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在用，自己在流通，那就白白耗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就要考虑是否换别的更有效的讲真相方式了，或是重视起来多发正念，清除阻碍真相币流通的干扰因素。师父一再告诉我们，救人的路很窄，那么我们就要多用心理智地做，多考虑救人实效，利用明慧发表的现成内容，节省时间又保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神韵晚会最后一个节目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7号。大年三十晚上，新唐人电视播出了针对大陆地区的神韵晚会，一如既往，晚会纯善纯美的演出让人目不暇接，一首首饱含深意的歌曲引人深思，整台节目看下来，感觉就是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时间不会太长了。神韵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在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时，突然天降神火，人间化成一片火海，无数建筑在大火中倒塌，可以想象无数人已葬身于火海。而这与几年前呈现的大法师父在危难前力挽狂澜，挡住巨大灾厄，留给世人的时间是不同的。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大法师父现身，天清体透，应是法正人间之时。在看到屏幕上出现人间处于一片火海中的场景时，似有相识之感。因为十几年前我曾两次梦见人间起大火，具体时间虽然记不得了，但仍记得到处是火海，很多高层建筑都在燃烧，许多人在哀嚎，很多人在街上乱窜，不知该往哪里走。我背着父亲，其他人跟随着我，还有其他一些人沿着台阶来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大概在七八年前，我还梦到许多人快马加鞭地奔向地狱，其中包括骑着高头大马的高官。可叹的是，一些人还面带喜色，应该是人间的他们，不知他们的所为正将他们拽入地狱的深渊。一年年走过，梦境中无助的世人的哀嚎仍难以忘怀。当时记得自己悟到，这是点化自己赶快救人，因此十几年来不敢懈怠，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如今梦中场景出现在神韵晚会最后一个节目中，应该是人间的罪恶要被彻底清算了。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还说，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这也表明留给人得救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了，而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抓紧最后的时机，救度仍可救度之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阅读第1046期明慧周刊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7日。明慧周刊从创刊到今天已经第1046期了，陪伴我走过了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每期周刊我都认真阅读，但今天读完第1046期，总感觉手中的周刊沉甸甸的，回想本期内容感想甚多，似乎百感交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感受到了同修们的良苦用心，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也感受到了机缘的难得与时间的紧迫。当读到交流文章，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时，对我触动很大。同修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故事，齐齐哈尔传法班结束的前两天，师父要每个学员交一份心得体会，看看学员理解法的情况。大家都没写过修炼体会，也都是第一次。一个学员走上台前， 把写好的体会交到师父手上，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是啊，写了就好，虽然简单四个字，但是含义确实很深，包含着师父给学员的充分肯定与鼓励。因为那个学员听师父话，用心做了，用心写了。师父慈悲苦度，就看人心呢。从这天开始，我动笔撰写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评论文征文了，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更多众生。当读到交流文章，坚持了18年的学法小组时，我非常震撼。同修在文章中写道，我上学两年，还因为生病休学半年，写起文章很吃力。这篇文章的底稿，我写了几个通宵，由同修整理才完成。真心希望同修不要懈怠，拿出初修时的劲头，勇猛精进，直至圆满。读到这里，我似乎看到了慈悲善良的这位同修。文章语句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对同修们的慈悲啊。正如文中所写，本文只想抛砖引玉，把我们做得好的方面介绍给大家，目的只是与同修比学比修，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赶快赶上来，少让师父操心。衷心希望同修们能修炼如初，参加集体学法，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当读到交流文章针对非法讯问反迫害的一点浅识时，我茅塞顿开。之前每当读到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时，在为同修痛心之余，总不免有些无奈感觉。原来被迫害中，我们不仅要有正念，而且还必须辅助正行，才能破除邪恶迫害。正如文章所写，面对公安警察和检察官做非法讯问笔录时，否定所谓证据与构陷罪名没有关联性非常重要，不给公检法恶人留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把柄，也就使恶人无法继续推动迫害。当然，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首先应该坦荡自信。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有三个基点一定要清楚。一是信仰自由是宪法第36条赋予公民的权利。二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从迫害开始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而这14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共同制定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有明确认定。三是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都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签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第99条100条，已经废止了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和8月5日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非法决定。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法轮功书籍及资料完全是合法的。正如文中所说，公安警察滥用刑法第300条指控法轮功学员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错误应用法律，强加罪名。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对于抢去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手机、电脑、打印机以及所有做资料的耗材等，都与抢加构陷我们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关联性，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其次，我们一定要站在助师救人的基点上。正如文中所说，否定公安试图构陷的物证与构陷大法弟子罪名的关联性，以及指出参与迫害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是反迫害，更是在制止参与者实施进一步迫害，是在救度他们，而非给自己脱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犯罪。我们应站在救人为他的基点上， 而且要注意避免带着常人争斗心去做。当读到交流文章，不要总是夸同修时，我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同修在文中描述的事情，在我们这儿也发生过，而且教训更深刻。那位被大伙总是夸赞的同修，竟然被迫害离世了，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造成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给救人带来难度。只是我们这儿到如今还没有深入的整体交流向内找，有很多同修还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这也是我们这儿亟待解决的问题。阅读其他文章感受也很多，此文仅举几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吱声和乐呵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7号。今天学法，当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说，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我问我自己，面对骂声，你达到了不吱声了吗？回答，没达到。我又问自己，当面对被人打时，你达到不吱声，一笑了之了吗？回答，没达到。自己修炼大法已经23年了，可我连师父提出的这些最起码的要求都还没做到，真是汗颜啊。1992年师父刚传法时，就要求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可自己修炼20多年了，还不能达到师父对练功人最低要求，我在心里悔恨自己这么不争气。在这万古机缘，我得到了高德大法，还不能修好自己，我怎么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呢？反思自己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对真善人的法理，对善和人修的都不好，也就是没修出大慈悲心来。没有大慈悲心，自然就做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自然就不能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也就达不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面对大骂，做不到不吱声，更做不到乐呵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欺负他，谁踢他一脚，他呵呵一乐，你来吧，反正得给我了，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把德给他扔过来，他一点都不往回推，全都要，乐呵呵的都拿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想修到罗汉果位，吃多大亏都乐呵呵不在乎的例子，他为什么不在乎还乐呵呵的？因为他懂得了，他得到的是最好的东西，德。所以不好的事在修炼人看来反倒是好事，消业过关，向内找，提高心性，升华上去。修炼人要的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修炼人必须要变人念为正念、神念，才能修好自己，提高上去。面对打骂，要做到不吱声，乐呵呵，这是师父对我们练功人的基本要求，做到了才是修，没做到那就认真学好法，严格用大法的法理规正自己，一丝一念都用大法来衡量，修取各种欲望和各种执着心，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不受任何外来干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反迫害中广传真相多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7日。现在留给众生的时间不多了，同样留给大法弟子的时间也不多了。国内国外的形势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下面就是我近一年的一些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帮同修请律师。Z 同修因粘贴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甘胶被绑架，构陷他的材料被递送到法院，法官联系他孩子，威胁说是大案要案，十天后开庭，要判个十年八年的。因之前我与 Z 比较熟识，他的孩子急得直哭，不知如何是好，找到我。于是我就马上联系同修，一起寻找能打官司的律师。后来电话联系上正义律师 A， 确定后律师 A 说，你们当地这样还挺邪恶的，我再带一位副手 B 律师。我听了当时心里还挺高兴，心想这下可没问题了，可以来两个律师，并且有一个还是经常为大法弟子打官司的。两位律师按时过来，我们接待签委托书，然后去看守所会见同修 C。 会见的时候只有 A 律师带着 B 律师进去了， A 律师没有进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也没多想。直到去法院递交委托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 A 律师没有律师执照，只能以亲友的身份辩护，但是法院拒不接受他的委托书。B 律师是有执照的，为了让法院接受 A 的委托书， B 律师也没有交委托书，两位律师就回去了。这样过了几天， A 律师自己在争取辩护权，我们同修也相应的邮寄了相关内容的资料给本地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资料他们是顺利接到了，但还是没有改变态度，法院还是不同意 A 律师辩护，并且说一周后要开庭，没有律师法院就要给指定律师了。我们这边又赶紧联系 B 律师，结果 B 律师同一天还有一个开庭，时间不能错开，他让我们先将他的委托材料交上去，要求法院延期开庭。我们答应着，但是心理压力很大，万一法院不给延期可怎么办啊？一个不让辩护，一个来不了。因为 B 律师不能错开时间的那个地方就是不给延期，必须要开庭。我也是初次接手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同修 Z 的孩子把律师费全都付了。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的律师竟是这样的结果。一时人心都起来了。埋怨 A 律师不把自己的情况提前告诉我，担心同修 Z 的孩子对自己有看法，顾虑因为律师的原因影响 Z 同修可怎么办？反正全是人念，没有用法来衡量，用正念去解决问题。后来我就想，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过，你们碰到任何事情都是对你们修炼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们都得把它当作是修炼，都得找自己的原因。我认识到一定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心性或者是做事基点出了问题，于是开始向内找，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件常人事在做，起了干事心。比如开始请律师的时候，因同修记的其他家属也联系了一位常人律师，他的孩子难以回绝，就说让同修记自己决定。于是我们找了一个常人律师会见了同修记，转达了我们的想法，可是自己并没有很积极的在这个过程中给每一个能接触到的人讲清真相，而是在办事，所以也直接导致事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局面。后来我就把心放下了，什么也不想了，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顺其自然，不去执着事情的结果，把心摆正，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最后，我与 Z 同修的孩子一起去法院递交相关材料。法院的门卫没让我进去，只让 Z 同修的孩子进去了。我就在门口发正念等他。正好法院门口有一个好像城管那样的执勤人员，在那里看是否有人乱放电动车。我就过去和他聊天，把 Z 同修的事情与法院的违法行为等讲给他，然后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邪党造假。后来讲到三退，他很顺利地同意了三退。一会儿 Z 同修的孩子就交完材料出来了，告诉我法院同意延期开庭。我心里一片释然，再一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啊。第二部分，村书记三退。一天，我正在家做资料，我母亲从外面匆匆地进来跟我说，刚才听说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我说来就来呗。母亲说，说是上咱家来的。原来是乡派出所的，来了四个警察，要村委会的治保主任领着来我家看看。一般我们在家都是把大门在里面插上。他们来了之后，治保主任一扭门没开开，就说家里没人。然后街上的其他邻居也都说我家没人，说是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然后他们就走了。但是我们还是把东西收拾了一下。我父亲从小道绕出去去接快递了，因当时本村大道已经彻底不让出去了，我母亲就去迎我父亲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人顺利回来了。我们交流，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过，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回避，要主动去讲真相。先去找治保主任。我父母去了治保主任家，我在家发正念。去了以后，我母亲问他，今天是什么情况啊？主任说，书记临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带着。哎，他们就一天天闲的，我知道你在家呢，这多省事啊。父母又进一步结合现在的疫情给他讲了真相，因之前已经给他做了三退，这次他家的小孩子也退出了邪党组织。父母回来后，我们想还得去书记家，之前因为各种顾虑，父母没有给本村的书记讲过真相，这样他俩又去了书记家，我在家发正念。我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就把腿拿下来了。过了几分钟，两人回来了。父母告诉我说，书记是最难退的。我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不停地在讲。书记一直不停地重复，二哥，我不信这个，我不信这个。父亲最后说，你可不要光看眼前这点利益，这点东西要把你绊住，你要不退，可让他把你给害了。父亲的真诚与正念打动了他，他孩子也在边上劝他爸爸。最后他终于来了一句，行，那就听二哥的。同意了三退，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退。我心里也挺高兴，谢谢师父救他们。然后父母就回来了。时间差不多就是我停止发正念的时间。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弟子是整体和发正念的威力。在发正念过程中就感到掌上的力量，同时头脑非常清晰，念力强大，感觉到师父的加持。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想必也是一番激烈的正邪大战。第三部分，有缘人得法。因为封村，我们主要是在本村发真相资料，邻村也发了一些。开始母亲有顾虑心，怕别人知道是我们发的，因为我们村只有我们一家是公开练法轮功的。后来通过交流悟到，这是在救人，不能掺杂人的观念。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 是否知道是我们发的又有什么关系？后来把我们村基本上一家不落的送了一份真相资料。有一个婶婶早上开门看见资料，高兴地拿回家去看。别人说她：“你还敢看，小心给自己找麻烦。”她说：“那怕什么，我就看。”后来她跟我母亲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们发的，上面写的内容可真好，我自己看了好几遍。”她后来从我家请了一本转法轮。我母亲跟我说这事，我说肯定什么样认识的人都有，师父就有缘人，咱们就是动动手跑跑腿，给有缘人创造得救的机会而已。哪怕只有一个明白的，咱们也不白做啊。何况他还看转法轮了，多大的缘分呢？第四部分，走出去，接触更多的有缘人。随着解封，我回到了工作的城市，与同修配合骑电动车给有缘人送真相资料。我发现现在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做过三退，而且包括那些长期在路边闲坐的老人们。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大概有十来个老爷爷在那里聊天。我们发完真相册子后再挨个讲劝退，有六个退的，其中包括一个老党员。那个老大爷说：“我这个党今天可得退了，退他。”我说：“您今天可真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问了他的姓氏，就用明智作为他的化名，他非常高兴。其他人也都说：“嘿，这个名可好。”走的时候还有人留我们吃饭，我们说：“谢谢了，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都是师父慈悲，还在给众生机会，让他们能得救。弟子们唯有精进，多跑腿，把真相送到众生面前，请师父救度他们。在门把手上放真相期刊，也是广泛救度众生的一种方式。我与同修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每次一人一栋楼，大概两周后再来同一个小区，记下发过的楼栋，由近及远，在能力范围内给众生送去真相资料。一般选择在下午发放，大概晚上八点半左右去检查一下。如果有扔的，或者家里没人还在门上的，就拿回来，尽量减少资料的浪费，同时也不让众生造业。过程中发现扔资料的还是极少数，除非自己当天状态不好，或者早上又贪睡了没有起来练功等，这样扔的就会多，或者是发的资料被保洁人员等收走。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早起练功，我基本上能够坚持，但是偶尔会有懈怠，这也是我今后需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